嗨，地下我是大舅。那在佛家呢，有一位非常与众不同的大菩萨啊，他叫做维摩诘。他呢不是出家人，他有老婆，他有孩子啊，住在大城市里面做着大生意，而且家里面还特别的有钱。但是啊，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非常世俗化的人呢，那他的佛法的修为呢，就极为的高深。那高到什么程度呢？就连佛陀的那些亲传弟子。像舍利弗啊、目犍连啊、大迦叶这些，我们听起来如雷贯耳的大阿罗汉呢、啊，全部都怕他。这些大阿罗汉呢、啊，见到维摩诘啊，就有点像是小学生见到了班主任一样，充满了敬畏。那在佛经里面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有一次呢，这位大菩萨，也就是维摩诘居士啊，他故意在家里面装病。那为什么要装病呢？因为他想以此为由啊，让其他这些修行者来探病。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借机和这个探病的这些人呢，去讨论佛法，去度化众生。然后佛陀呢也知道他是故意在诈病啊，但是他呢也没有拆穿他，还故意问自己智慧第一的这个弟子舍利弗说："要不你去一趟吧？"结果啊，这个舍利弗一听啊，赶紧摇头啊，不行不行，我不敢去。上次我在林子里面打坐，本来坐得好好的，结果啊，这个维摩诘大师来跑过来把我一顿训啊，说我那根本就不叫打坐。关键的是呢，我还被他怼得啊，心服口服，一句话都回不了啊，我完全就不是他的对手。接着呢，佛陀啊又去问其他的弟子啊，目犍连、大迦叶，结果啊，十大弟子全都问了一圈，没有一个人敢去的啊。甚至到后来呢，佛陀又去问其他的菩萨啊，弥勒菩萨、慈氏菩萨，这些菩萨呢也都推辞啊，也都说辩不过维摩诘。那最后啊，实在是找不到人了，佛陀呢只好让智慧第一的大菩萨。文殊菩萨带头，领着8000的菩萨，500位阿罗汉，浩浩荡荡的去探病。那最后见面之后呢，维摩诘大师啊，就和文殊菩萨展开了一场关于不二法门的巅峰辩论啊，最终呢，把在场所有的人都听呆了。不过今天呢，我们不去详细的聊这次巅峰辩论具体说了什么啊，因为你从这个出场的这个阵容应该都看出来了啊，全都是。阿罗汉这样已经断烦恼了生死的圣人，还有几千位菩萨，那他们聊的啊，都是最究竟、最圆满的佛法，是直接指向成佛的那个境界的啊。所以说，我们初学者啊，现在去抠这些高深的这个佛理，可能不仅听不懂，而且呢，还很容易变成口头禅，越学越飘了。所以说啊，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啊，这个不二法门的一个基础版啊，也就是小止观书当中。教我们普通人练习的啊，怎么像维摩诘居士那样，哎，在生活当中，在俗世当中也能够去修行的法门。那在视频开始前呢，要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 Surfshark VPN 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相信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对他都已经不陌生了，这是我们频道长期合作的靠谱伙伴。你肯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兴致冲冲的打开串流平台，想追最新的热门剧集，结果呢，却弹出地区不受支持的提示。或者是在公共 WiFi 下上网，总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会被泄露。那这种情况下，Surfshark VPN 就是你最佳的解决方案。它目前在全球140多个地区部署了超过4500多台服务器，你可以一键切换地区，轻松的突破地域限制，并且它一个账号可以在多台设备上同时使用，手机、电脑、平板，甚至家里面的电视也都可以连上，非常的方便。它的安全性呢也完全不用担心，AS256 加密和无日志政策，让你可以在任何网络环境下都能够安心上网。另外，它还有 Clean Web 功能，能够帮我们过滤掉大部分烦人的弹窗广告。但呢，有推广肯定就有优惠了。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surfshark.com/seeker，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seeker，就能额外获得4个月的使用时间，再加上30天的无条件退款保证，试用起来呢毫无压力。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赶紧点击下方的链接去试试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不啰嗦了啊，直接就来看这个小止观书啊是如何教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修行的吧。首先啊，小止观书在原文里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意思呢就是说，打坐啊确实是入门修行最好的方法啊，但是呢，我们这些有身体、有家庭、有工作的这些普通人啊，终究我们是要生活、要工作的呀啊，我们一天24小时打坐的时间可能就半个小时、1个小时。那剩下的23个小时啊，我们都在走路、吃饭、工作、说话、睡觉啊。如果说你的心只能在那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时间里打坐安静，那剩下的24个小时，这个心呢都是到处乱跑的。那你说这样的修行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啊，小止观书说， 除了平时的打坐，更重要的还是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去立缘修止观。那什么叫做立缘呢？啊，就是说你平时经历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啊，智者大师把我们一生当中所有经历的事情呢，总结成了六种：行、住、坐、卧、坐、语。啊，你仔细想一想啊，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你一辈子啊，不管你活多久，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百姓，你永远都逃不出这六种状态，没有第七种。那接下来也不啰嗦啊，我们首先就直接来看看第一个行啊，也就是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怎么去修止观。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啊打坐修行我能够理解啊，这个走路的时候怎么修呢？啊，其实啊，这个走路的时候去修这个止观呢，是这六缘啊修行当中呢最简单、最容易上手啊，也是我们最容易坚持下来的一个。那具体怎么做的呢？其实这里啊，一共是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第一步呢，啊，叫做审查动机。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在你啊这个抬脚准备走路之前啊，你能不能先停下来一秒钟，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我现在为什么要走下去啊？那么智者大师呢，把我们平时走路的这个动机啊分成了三种啊。首先第一种呢，是被善法所驱动的。那这里的这个善法啊，并不是说啊我们去扶老奶奶那种事才叫做这个善法啊。啊，就包括像我们平时你去正常的去喝水、去吃饭、去上班啊、去拿快递、去接孩子啊，这些的话正常需要的这个行走啊，都是属于善法的。然后第二种呢，是被烦恼所驱动的啊，比如说你跟家里面吵架，这个气得不行，想要摔门而去啊，或者说你刷手机刷到一个特别生气的新闻，想站起来走一走，发泄一下情绪啊，这种呢就是被烦恼驱动。然后呢，还有第三种，就是被无忌所驱动。那什么是无忌呢？啊，就是说你闲得无聊啊，没事干，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在这里走什么，没有目的。好了，这个就是平时驱动我们行走的三种动机。那这里智者大师说啊，如果说你是第一种啊，你被善法驱动的啊，那你就可以正常的走。但是如果说后两种啊，被烦恼驱动、被无忌驱动，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试着暂时停下来，别走了。不过呢，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呀，这个智者大师说的倒是简单的啊，如果说看到自己是因为烦恼或者是无忌啊，被这些驱动啊，就别走了。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啊，你在大多数的时候你根本就停不下来呀。比如说你这会儿就很烦啊，你就想走出去买包烟抽啊，你知道这个时候不该走啊，你也知道抽烟不好啊，抽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心里照样还是会烦，但是你就是忍不住啊啊，你照样还是想走啊。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先别着急啊，具体让咱们停下来的这个方法啊，那是第二步和第三步止和观啊要说的这个内容啊。不过这时候呢啊，接下来呢，我是绝对不会直接就告诉你这个具体怎么用第二步和第三步止观的这个方法来让我们如何停下来的啊，这里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刚开始在生活当中去练止观的时候啊，你只要练这第一步就行了啊，千万不要去管第二步和第三步，什么是止，什么是观。你刚开始的时候，只要偶尔的在你准备走之前问自己一句为什么而走就行了啊。如果说是因为善法驱动的，你大胆的就去走，你是因为烦恼驱动的，是被无忌驱动的，你能够停得下来那你就停，但是停不下来完全就没有关系，哪怕你没有停下来，照样还是去买了一包烟，而且还连抽了三根，这都没有关系的，一点都不需要后悔。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只要知道为何而走就行了，能不能停得下来完全无所谓啊。当然这个不是说我要让你懒惰啊，反而呢，这才是2000多年来啊，所有这些在家修行的这些居士们他们共同得出来这个经验啊，这个也是初学者最容易踩的坑啊，也就是我们前面视频多次强调的太用力了。当我们刚开始接触立缘这个修止观的时候呢，总是会不自觉的想要快点有效果啊，总会不自觉的要求自己，我每走一次我就要问自己一次为什么而走啊，只要回想起来刚才走的时候啊，又忘了问自己为何而走了，就会心生吊诡啊，怎么又忘记问自己了，又或者是后悔说啊，刚才明明是因为烦恼而走的，我却没有停下来。那如果说你这样一来就逼自己逼得太狠的话，那很有可能啊，你坚持不了几天 你就不会再继续问自己为何而走了。这个呢，就像我们平时去健身房健身一样，你一来呢就给自己上那个大重量啊，一跑呢就跑这个一两个小时啊，你以为这是努力啊，结果没有想到你练了两三次啊，你就把自己弄得太累了，过几天你就不想去了，这个健身房的这个会员费呢也都是白交了。而那些一来就用最轻的啊，跑步呢这个稍微出一点汗他就歇一会儿啊，这些人看似在偷懒，反而呢他们训练完了之后啊，这个出了汗啊，觉得很轻松啊，他们觉得训练很舒服，他们看上去好像是在打酱油，结果却能够持之以恒。那修止观啊也是如此的，你一来你就逼自己次次觉察，次次问自己为何而走，你练几天你就不想练了啊，甚至你过几天就把怎么在生活当中去修止观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说修止观呢一定是要慢慢来的啊，甚至呢我强烈的建议你在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定要先学会偷懒啊，因为此刻啊还根本不是你该精进的时候啊，你刚开始练的时候呢最好是一种抱着练着玩的这样一种心态去练啊，一天只要有那么个两三次啊，甚至哪怕一天你只有一次问自己，这个走之前呢问自己一句为何而走啊，你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而走这就行了啊，只要是你能这样连续一个月下来，哪怕每天只是问了自己一次为何而走，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啊，你千万别小看这一天一次的这个问自己啊，这其实呢就是在慢慢的练你的觉知力。要知道一般人他从来不会在走之前问自己为何而走啊，所以说他们常常后悔啊，为什么之前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为什么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他们后悔之后呢，这个该犯错还是犯错，该浪费时间还是浪费时间，这是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曾在自己起心动念的那一刻有所觉知吗？他根本就没有问过自己为何而动，对吧？但是你不一样的呀，你虽然一天可能也只有偶尔的一两次的觉知，这个觉知啊，问自己为何而动，但就是那么一两次的这个觉知，它不断的累积啊，你就清清楚楚的看到了啊，自己到底为何而动了。虽然你大多数的时候也还是停不下来啊，但是呢，你也不责怪自己。不过呢，其中总归是有那么一两次啊，你看到自己是因为烦恼而动，哎，你没有用第二步的这个止和这个第三步的这个观啊，但是呢，你就是那么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停下来了啊，这个就是觉知的这个力量，它不需要你用力的啊，你只需要轻轻的、慢慢的、持续的来啊，那只要是有一次自然而然的停下来了啊，就是你修行的第一个里程碑了。好了，当我们有了这样初步的这个觉知力以后呢，啊，你就可以慢慢的加入第二步、第三步止观的这个方法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具体怎么止啊。那这里具体怎么在行走当中修止呢？我就不按照小止观书的这个原文给你说了啊，因为原文当中基本上都是默认你打坐入门了啊，原文当中直接给你说的就是那种很究竟的那种止。但是呢，看我视频的这个朋友呢，相信还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境界啊，我还是按照普通人能修的这个止来说啊。具体怎么在行走当中去修止呢？就比如说啊，你发现了啊，你此刻是被烦恼所驱动，你想走啊，又或者是因为无聊啊无计就想走两步，但是啊，你想停下来就是停不下来啊。那如果说此时你硬逼着自己就是不走，那就完全不对了啊，因为你此时本来就很烦啊，现在还硬逼着自己不走，要停在那里，那你就更烦了呀，对不对？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个第二步的这个止呢，它不是说硬逼着自己不要走，反而是反正停不下来，那你就干脆就走一走呗，对吧？只不过是说你现在走路的这个方式啊，它是不一样的啊。你接下来在走的这个时候呢，就把你的这个注意力轻轻的放在你的脚底，那此时呢，刚才那个驱动你想要走的那个烦恼啊，依然还在那里烦你啊，但是呢，你不去跟它对抗，也不去想怎么让烦恼停下来，那你就只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脚底啊，你去感受脚后跟先落地，然后呢是脚掌，然后呢脚尖这个抬起来，一步一步啊，你清清楚楚的，你不需要走得很慢啊，你正常的这个速度就可以了，你只需要知道我现在在走路，我的左脚落地了，我的右脚抬起来了 你把注意力轻轻的放在脚底，尽量的保持注意力一直在脚底这个地方不跑，这就行了啊。注意啊，我这里说的是尽量的保持注意力一直在脚底不要跑啊，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啊，最开始驱动你走的那个烦恼的那个念头啊，可能已经悄悄的消失了，它不见了。不过呢，你的这个脑子啊，它此时呢还停不下来的，它现在呢，你走着走着啊，它现在又开始胡思乱想了啊，一会儿想今天的工作啊，一会儿来又想晚上吃什么，一会儿来又想刚才那个人说的那句话真讨厌，对吧？那没有关系啊，这都很正常。休止呢，不是让你没有念头，而是当念头跑掉的时候，你知道它跑了，然后呢，又轻轻的把注意力拉回到脚底，尽量的让注意力不紧不松的一直留在脚底，不要跑，这就行了。啊，这里跟前面还是同一个原则，刚开始一定要学会偷懒啊，不要一来就逼自己啊，一定要把这个注意力一直死死的、稳稳的放在这个脚底。你刚开始练肯定做不到的啊，刚开始的话，只要尽量的啊，被杂念拉跑之后呢，能够再拉回来，回到这个脚底就可以了。你每拉回来一次啊，都是一次修行，拉的次数多了，你的心自然啊就慢慢的越来越静了。那这个呢，就是最基础的在行走的时候休止的方法。当然前面说的这都是你刚开始练的时候的这个做法啊，但是呢你练的久了之后啊，那就又不一样了。当你不断的练这个止啊，你会发现啊，不管是刚开始很烦想抽烟的那个念头，还是你走着走着一会儿想今天的工作，一会儿想晚上吃什么，一会儿想刚才那个人说的那句话很讨厌，所有的这些念头啊，只要你不跟着他跑，不去跟他对抗啊，你只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脚底啊，他们自己啊一会儿就消失了啊。你不断的看到这些念头它是怎么起来的，然后你不管它，它自己就消失了啊。你会发自内心的了知，原来所有这些都是因缘和合暂时存在的，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都是虚妄的。就像是你几年前啊，因为跟这个心爱的人可能说分手啊，当时痛不欲生啊，茶饭不思，感觉根本就活不下去了。但是呢，现在几年过后啊，啊，你现在再回想起来啊，当时自己真可笑啊，啊，你完全没有了当时的痛苦啊，你知道那只是啊当时一时的执着而已。此刻你已经彻底的放下了。但是问题是呢，你这种放下，你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把它放下的啊。但是你现在练止练的这个境界啊越来越高了，那就不一样了。啊，你不会在几年之后才慢慢的看透这一切，而是现在哪怕有个深爱的人啊，他要跟你说分手，在他跟你说分手的那一个瞬间，你痛苦的那个念头刚生出来，你当下就了知，这只是一个虚妄的念头而已，你当下就把它看透了。这个思念的这个痛苦啊，它根本就影响不了你啊，一秒钟都影响不了你啊。所以说止的这个最高境界呢，往往啊根本就不需要你走到第二步啊，直接是在第一步。你当你觉察到自己是被烦恼、被无记驱动时，你一下子就看透了，你根本就没有一秒钟的思考，你立刻就了知啊，这就是一个妄心而已，它根本就驱动不了你，影响不了你，所以说根本就不需要你去止了。不过呢啊，这个说的啊都是以后的这个境界啊，你现在还不能着急啊，现在先把基础的止练好啊，把注意力尽量的放在脚底就行了。然后呢，刚才啊我们只说了这个被烦恼、被无记驱动的那种走啊，本来说是不能走的，但其实呢啊你实在忍不了的话，你也可以走一走，但只不过走的时候呢你去止观。那说完这两种呢，还有一种没有说啊，就是正常的我们被善法所驱动，你正常的去喝水、去吃饭、去上班，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在走的时候练止呢？啊，虽然前面说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走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啊，你走着走着啊，这个脑子里面就会开始想其他的事情了啊，又会被其他的这个杂念带跑了。所以说哪怕啊最开始你是因为正常的善法驱动而走，那在接下来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像前面说的那样，尽量的轻轻的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脚底，尽量的让自己的心一直保持清静。好，那这个呢就是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步啊，也就是怎么在走路的时候修观啊。当然了， 熟悉止观的老修行们一听就知道了，你这个小伙子还没有说就已经大错特错了。真正的在行中修止观呢，其实呢就两步啊，根本就不是先第一步审查动机，然后第二步止，等止住了再去第三步观。真正的止观呢就两步啊，第一步就是审查动机，然后第二步呢，你有可能是先止然后再观，也有可能是先观再止，但大多数的时候啊，你还是一边止一边观的啊。那么事实上呢，确实如此啊，这是我在前面给大家挖的一个坑啊。就比如说啊，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你具体怎么去修观啊，你就会发现啊，跟前面的这个止呢，它非常的相似啊。在前面我们说修止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脚底，那现在修观呢，你看上去呢也非常像，你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把注意力放在脚底，你细细的去观察，是脚后跟先落地，然后呢再脚掌，然后呢再是脚尖，一步一步清清楚楚啊，你觉察这个腿在抬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肌肉是紧的还是松的，膝盖弯曲的那个角度有什么变化啊，这就是最基础的观啊。那你可能就会问啊，这跟前面的这个修止有什么区别呢啊，这个其中的区别就是你修止的时候呢，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脚底要不动啊，尽可能的让注意力一直保持在脚底这个位置，目的呢是让心尽量的不动。而我们基础的观更主要的目的是去观察脚底的各种感受和变化啊，通过去详细的感受这种变化，把你从胡思乱想的心当中把它拉回来啊。所以说事实上呢，我们在走的这个时候啊，你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脚底，它本来就是一边修止一边修观。当然呢刚才我们这样说的呢也是最基础的观啊，然后呢等你基础的止观你念的比较稳了啊，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说你走路啊，你走个一两分钟，你的注意力呢一直都在这个脚底啊，你的心呢也不会被这个杂念拉着跑，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已经有一点基础了啊，你就可以开始观更微细的东西了啊。智子大师说，由心动身故有进去，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心先动了，身体才会跟着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好，现在反过来啊，智子大师呢让你去找那个能让你走路的心啊，你现在腿在迈，脚在落地，身体在往前起往前进啊，那个指挥你走路的心它在哪儿呢？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这还用找吗？不就是我们的大脑在指挥我们走路吗？它不就在我们的这个头里面吗？那首先啊，佛家说的这个心呢，它不是指我们的大脑思维啊。就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走路啊，同时呢你也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现在在走路，那你这个能知道自己在走路的这个觉知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功能它是什么啊？这个觉知本身它是大脑思维吗？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啊，这个现在科学界其实是无法彻底的回答的。就比如说啊，你现在能够看到这个苹果，那现在我想问你，为什么你能看到这个苹果？你能告诉我最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吗？那现在呢，科学只能回答你，是因为光啊，是因为大脑里神经元的这种传输等等，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苹果。但是呢，这还不够，佛陀要说的是最最根本的能够让你觉知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还要继续往下问啊，为什么世界上有光啊？光为什么会亮？为什么会有神经元？一直问，一直问，我们要找到那个最根本、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会有觉知？但是这个问题呢，科学界目前无法彻底的回答你，因为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能被观察、被测量的东西，光能够被测量。神经元能够被测量，大脑的电信号也能够被测量，科学可以把你看到苹果这个是折成光线反射、视网膜成像、神经信号传输、大脑皮层激活啊，这每一步呢它都能帮你讲得清清楚楚。但是科学永远回答不了为什么这些物理过程会伴随着一个知道在发生啊。就比如说一台电脑，它也能够处理图像，也能够识别这个苹果，但电脑知道自己在看苹果吗？他不知道啊，他只是按照程序运行而已。而你呢，就完全不同，你不光看到了苹果，你还知道自己看到了苹果。这个知道本身呢，它没有颜色，没有重量，没有位置， 任何仪器都检测不到它啊，这个呢就是科学的边界。科学可以描述怎么运作，但是无法回答觉知背后最根本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佛陀呢，在2000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啊，在我们的大脑思维的背后呢，有一个能知能觉的最根本的东西，叫做觉性啊，它不是物质，不是大脑，不是任何能被抓住的东西。你永远找不到它，但是呢，你在静下来的时候，又清清楚楚的知道它一直都在那里起作用，啊，当然我前面说这么多，并不是在贬低科学啊，科学也很伟大啊，对吧？但是科学因为它有它的范围，对吧？我们现在练止观啊，特别是练这个观，就是要突破这个范围，这个觉性呢，它看不到，它摸不着，语言无法形容，但是呢。你在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它在啊，你能够感知到它，体悟到它。但呢，这时候你肯定就会问了啊，它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语言无法形容，科学这个没有任何仪器可以检测到它，那我具体怎么去体悟到它呢？那具体的做法啊，其实也不难啊。你走路的时候啊，当你的心啊基本上都已经稳定的时候，你就去细观。这个心啊，这个觉性，它到底在哪儿？你去观啊，它不在你的腿上，啊，也不在你的脑子里，啊，也不在你的身体里，也不在虚空当中，它不在任何地方，它没有位置，没有形状，没有颜色，你根本就找不到它。但是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啊，你虽然找不到它，可是呢，啊，你再去这个。找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一直都在。为什么你知道他一直都在呢？因为我们这个走的时候，你能够觉知周围这一切啊，对吧？觉知脑子里面的这个念头，你觉知你自己在走路，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知道，对吧？你找不到它具体的位置，它也没有形状，但是呢，它就是在起作用。找不到，但是它又一直都在。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关键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再继续找了，你就一直停在这个找不到，但是他又在的这个体会，这个感悟里，你保持这个体会，这个感悟，你继续走路。这个体会呢，就是深层次的观，它不是你看到的，也不是你听到的，也不是你想到的，是你亲身体会到的。啊，你体会到了那个能知能觉的啊，它不是任何东西。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所以说啊，这一步关的这个重点就是啊，找不找得到根本就无所谓的，关键是你在找的这个时候，你体会到了它一直在起作用，它一直都在，这就够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又会问了，我费了这个半天的劲啊，我终于体会到了这个决心了，它一直都在，那这有什么用呢？好，那我先不告诉你有什么用啊，我先告诉你，你体会到这个觉性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当你不断的在走路的时候去体会那个找不到却又知道它在的这个觉性之后啊，你一天呢，你体会个几次啊，一次几秒钟，不累不急，像喝水一样自然的，慢慢的、慢慢的你去体会。那你一直一直体会的话，在你心里面呢，就会升起来一个强烈的对比。什么对比呢？你会亲眼看到。这个觉性啊，它一直都在，从来都没有跑掉过。你开心的时候它在，你难过的时候它在，你走路的时候它还在，你停下的时候它也在。它不会因为你的心情变好啊就多一点，也不会因为你的心情变差就少一点，它一直都不变。这就是佛家说的这个觉性啊，它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但是你再看那些念头。那个我好烦，那个我想抽烟，那个他真讨厌，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来无影去无踪，你留不住他们的，你只要不跟着他跑，他自己一会儿就消失了。他们就像水面上冒出来的这个泡泡，冒出来一下，啪一下就又没了。那在以前呢，我们会觉得这些念头啊，它无比的真实，我们认为这些念头啊就是我自己，我们认为那个烦恼的人就是我自己，我们认为这个身体呢就是我自己。但是现在你因为一直安住在这个觉性里面，你回头再来看看这个念头，你突然明白了，原来他们都只是因缘和合暂时存在的东西， 条件一具它就冒出来了，条件一善它就没有了。没有一个念头是永恒的，没有一个烦恼是永远过不去的。那这时候你心里面自然而然的就会升起来一个感悟，原来这个觉性，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觉性，这个不生不灭的觉性，它才是我们的本源。而那些来来去去的念头、情绪、身体、世界，原来真的全都是虚妄的。这个感悟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是你自己亲眼看到的啊！这个感悟跟你现在听我讲，你大脑思维上的这个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了，这种感悟呢，它也有深浅。刚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深刻，但是随着这个感悟越积越深，到了某一刻啊，你或许是突然看到一朵花谢了啊，一个声音消失了，又或者是像啊乔生如尊者那样，看到课程两个字了。你突然彻底的了悟，原来真的如此啊！这就是禅宗说的开悟啊！这个呢，就是《心经》里说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慢慢的观，慢慢的那个紧紧抓住的我执啊，也就慢慢的松动了啊！以前呢，你会觉得我被人骂了啊，我吃亏了，我没有面子，那个我啊大的不得了。但现在呢，你发现啊，那个我呢，也不过是一个念头，一个因缘和合的泡泡。泡泡一破，你就不那么较真了。别人骂你啊，你知道那是声音，声音就过去了。别人夸你啊，你知道那也是声音而已，也就过去了。你不再被这个我牵着鼻子走，你慢慢的也就解脱了啊。所以说，你说体会这个觉性有什么用呢？它不能够帮你赚钱，也不能够帮你不生病，但它能够让你醒来，彻底的让你从虚妄的人生当中醒来。当你醒来了之后呢？啊，不，也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干了啊，你该吃饭还是吃饭，该工作还是工作，只是心里面呢就不那么纠结，不那么害怕了啊。这个呢就是佛说的、真正的自在解脱。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如何在行走当中修止观。但是呢这还没有完啊，小止观书里面说啊，在生活当中去修止观呢、一共呢是分为六种状态，行住坐卧坐语。那剩下的五种是不是还要一个一个详细的讲呢？啊，其实我觉得不用了啊，因为方法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两步，对吧？先提出问题，然后呢再相应的这个止观，只不过止观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走路啊换成其他你当下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就行了。就比如说我们站着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等电梯排队等公交的时候呢，你先问自己为什么而站，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整个这个身体站立的这个感觉上，然后慢慢的去止观。坐着的时候呢，比如说你上班吃饭开会啊，先问自己为什么而坐啊，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这个臀部和椅子的这个触点上，再继续慢慢的去止观。躺着的时候，比如说啊睡觉前先问自己为什么而睡啊，然后呢把注意力啊这个从头到脚去扫描自己的这个身体，感受每个部位和床接触的这个感觉，然后呢再慢慢的去止观。做事的时候，比如说你洗碗扫地敲键盘，先问问自己为什么现在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就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手上的这个动作啊，洗碗就感受水和这个碗，扫地呢你就感受扫把和这个地面，然后慢慢的去修止观。说话的时候呢也还是一样，先问自己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啊，我说的这是真的吗？是善意的吗？是必要的吗？然后说话的时候呢感受气息从喉咙出来的感觉，慢慢的去修止观。你看这六个状态呢全都是一个公式，先审查动机，然后呢修止观，只是把走路换成当下的这个动作，把脚底换成当下身体的这个接触点就行了。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小止观书里面立缘对境修止观其中一半的内容，还没有讲完啊。因为具体怎么在生活当中修止观呢，其实有两种这个类型啊。今天聊的呢是怎么在行住坐卧语啊中修止观，但其实呢还有一部分啊，是说如何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这些来修止观。那剩下的呢我们以后呢再慢慢的再聊。